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一个老师。不论我们在学校或职场中，在每个成长阶段的团体生活中，总是会遇到一群比较内向的朋友，不善于表达自我的情绪。也许在外向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像是活在自己世界中，并不好相处，也不知道该怎么融入群体之中。在传统教育体系的刻板印象中，内向的学生往往也较不容易受讨好。而当我们提到人际关系，外向的人通常会比内向的人获得更多的关注。他们会拥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各种场合上似乎比较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活泼开朗往往是外向者带给大众的印象。外向的人也常会成为开心果或者一个团队中的灵魂人物。但是内向外向这只是一种天生特质的分类哦，没有谁对谁错。就像是左撇子一样，这无关好或坏，只是擅长的事各有不同，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现今社会取向却似乎有利于外向者，而有些贬低内向者呢？今天我们就针对内向者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内向者的优势和独特的魅力吧。在这边也要感谢默默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从7月27号开始到8月9号我们会降级为二级警戒。那也许在家上班的日子就即将结束了，那也调整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作息哦，然后也希望能够持续提升节目内容的品质。未来我目前没有把握可不可以能够周周更新哦，不过我还是会尽量尽力而为。好，还是再次谢谢大家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大家知道吗？内向与外向的差别就在于可以接受外界的刺激程度有所不同。在哈佛过去的一项实验中，他们找了50名的4个月大的婴儿，个别做一些不同外在刺激来看看婴儿的反应，像是色彩鲜艳的玩具啊，在他们面前挥动挥舞着，或者是气球爆破的声音。他们发现对刺激比较敏感反应比较大的婴儿，在长大之后对他们的感受也会比较敏锐，会喜欢有自己私人的空间，说话也会比较小声，也无法一心多用。但这些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人群，而是因为一下子接触太多的新鲜人事物的话，对敏感的他们而言就是过多的刺激，反而会让他们难以承受。相反的，对这些外在刺激反应比较小的婴儿，是因为在他们的大脑内的杏仁核无法被这些刺激所影响到，所以呢，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自然也会喜欢寻找一些比较刺激、参加互动性比较高，而且能够快速获得回馈的活动，喜欢找许多朋友出去玩，认识陌生人。在这项婴儿对外在刺激的实验结果就能够知道，有高度反应的就是天生的内向者。你自己是内向的人吗？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验，以下12项你符合了几项呢？符合10项以上的就是典型的内向者，符合7到9项则是有内向者的倾向，符合4到6项则是介于内外向之间，低于3项呢就是明显的外向者。第一，可以自己一个人面对最开心或最幸福的时刻。第二，决定好旅行行程会很开心，但另外一方面也会很有压力。第三，就算一两个礼拜不出门，不跟人见面，也相信自己不会觉得无聊。第四，工作告一个段落结束之后，如果有剩余的时间，比起去找附近的朋友，更喜欢自己在咖啡厅休息。第五，失恋或是遇到被背叛之类的事情时，大大伤心完之后会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第六，太多人的聚会会觉得很累，喜欢和一两个朋友聚会见面。第七，聊天的时候如果对方说话很有趣，静静聆听也没关系，不觉得自己一定要说话。第八，经常会后悔自己说的话，而且会记得很久。第九，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时间最幸福。第十，如果对方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而取消约会，不仅不会不开心，甚至会觉得很高兴，但也不是讨厌这次的聚会，如果真的赴约了也是会很开心。第十一， 经常会受紧张性头痛所苦。第十二，不喜欢惹事，但如果不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好结束，就会给自己压力。好咯，以上除了这十二题，我也会在 show note 上放上安静就是力量书中对内向者的自我测验二十题。以上如果你有做过高敏感族的测验，应该会觉得很多题目都有点类似吧。没错，因为有 70% 的高敏感族就是属于内向者，当然也不一定全然如此。我在先前的23、24集的节目中，就是高敏感族的主题，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是高敏感族，也可以先去听听哦。我自己是很肯定自己是100%的高敏感族群，而在刚才的12项中，我也中了10项，但我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典型的内向者，因为从小到大我在人群里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安静，虽然在公开发表言论的时候我也会感到焦虑紧张。另外，当人到了一定的社会年龄之后呢，也会因为要自我实现核心理念，也愿意暂时去扮演不同性格的人，这样的过程就会让我们学会在某些时刻为自己的信念而暂时去克服这种天生的性格，而传达自己的理念，完成后又回归自然舒适的天生性格。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内向或外向的，如果真的有，那他必然是一个疯子。每个人都是处在这内向和外向两者之间，对于不同的情境，面对不同的对象，我们也会展露出自己不同的一面哦。所以对内向者而言呢，只要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刺激范围，只要是自己能够自在的相处，那就 OK 了。人们常会将内向与害羞画上等号，但其实害羞是担心自己不被认同，害怕别人的羞辱，而内向呢，则是不能同时接受太多刺激，这是很重要的哦。两者常常被混淆，是因为不爱接受刺激而演变来的。内向者喜欢独自一个人思考，所以常独来独往，若从小这些生活习惯不断地受到外界的质疑，导致内向者自我怀疑，失去自信后才会变得害羞。在知名 Susan Cain 内向者的力量 TED 演讲，他一开始就提到小时候参加夏令营，他妈妈帮他准备的行李里面放了满满的书，而阅读就是他们家族习惯的群体活动，也是他们彼此一种社交的方式。他喜欢享受家人依偎在身旁，感受彼此的温度，也能自由自在地在内心深处的冒险乐园中遨游。而童年所参加的夏令营，他形容就像是一个没有酒精饮料的派对聚会，和他脑海中想象的夏令营完全是不相同的，应该是十个女孩穿着相同类似的睡衣，然后一起坐在书屋旁阅读。当他入营队的第一天，营长就召集大家练习呼喊振奋人心的口号，他不解为什么要吵闹地喊着口号，不过他还是和大家一起呼喊着那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口号。后来他终于来到可以回房间看书的时间，而此时营队里最酷的女孩走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装得这么老成啊？而第二次则是营长面露关心地向他走来，重申营队应该要有的精神，大家应该要变得活泼外向，融入团队的活动。因此后来他在夏令营整个暑假再也没将书拿出来阅读了。而到底为什么外向者会成为现今社会的主流呢？为什么社会风气会鼓励大家要活泼外向呢？这是源自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改变，从早期的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许多的产品开始被机器大量的制造出来，就需要仰赖有销售能力的人把产品卖出去，于是企业开始重视业务能力，重视人们的表达能力，因此开始将合群、能言善道、活泼外向、勇于表现自我的这些特质列入了企业人才招募的条件或者是加分的项目。而在学校中呢，教学方式也受此影响，开始导向激发学生要外向主动的模式来发展学习，常常会采取分组研讨的形式，老师也会引导安静内向的同学，鼓励他们举手发言，与大家要有所互动， 有时还会顺便称赞某个外向者的表现，是大家应该要学习的榜样。所以内向者，他们为了要表现合群，要融入团体，会在自己内心不断的挣扎，强迫自己戴上面具去迎合他人。而这种风气下，逐渐让外向不再是纯粹个性上的特质，而是成为了社会所期待的标准。在企业里，也可以发现大家很容易将权力交给话说得快又多的人，而非交给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言的人。因为内向者他们往往不会在当下发言，外向者也比较勇于冒险尝试，一旦成功也会带来很大的效益还有很高的评价，就容易获得青睐，造就企业内部升迁大多是外向性格的人。而这两种性格在同一家公司的历程我都亲眼目睹过，深刻地感受到大众性格偏袒的问题，但并非每每外向者都能用相同的模式获得成功的结果，因为忽视了内向者的声音，那些他们专长的研究、深入的分析，就无法提前观察到潜在危机即将发生，无法走得长远，而导致失败的结果。这些众人对外向所赋予的理想带来了新团体的迷思，什么事都要一群人一起讨论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这个社会普遍认同会说话的人要比沉默的人更聪明，所以讨论的方向常会由善于发言的人来主导，就算不是最好的解答也很容易被采用，而新团体的迷思就会让会议需求也更加频繁了，召集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啊，达成共识啊，但其实这样的会议效果并非想象中那么的完美，因为在会议中可能只有少数人敢发言，有时候一个议题甚至只有一个人从头讲到尾，这个在我公司每周都在上演哦。而有部分的人可能和议题没有相关，整场都在放空或想着其他的事，这我本人也是会为了休息而这么做的。而有的人却是不敢在这种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多数人会因为避免冲突而妥协，长久下来反而让有些人更懒得去思考，让团体欠缺不同的声音以及多元思考的角度，所以每次开会结束之后会感觉没什么进度啊，这就是大家常玩笑说的越开越不会，智商会退化是其来有自的哦。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尊重不同的发声方式，漠视内向者的心声就等于忽略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大众心声，不论社会与专业领域的接受度，内向者依然承受了很多的误解，例如孤僻，他们是边缘人，但并非内向者不喜欢有人陪伴，不喜欢有交流，只是和太多的陌生人或者是太外向者相处，对他们来说太容易感到疲倦而已。内向者的能力没有比较差，像是演讲，他们可能因为过度假想不同的情境而感到焦虑紧张，但也因为如此，他们会为一场表演做足很多的准备。Susan Cain 当初他也没想到内向的他如今能在各地旅行，在不同的企业学校里站在舞台上侃侃而谈的一个演说家。 Susan Cain 在内向者的力量就是 TED 最快破百万观看次数的 TED 演讲。而一个内向者如果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作风也会与外向者大有不同，他们面对优异的部署更愿意去倾听他们不同的想法建议，让积极主动的员工可以发挥创意，更有展现的舞台。内向者其实真的很有魅力，我所认识的内向者对于非必要的社交活动是绝对不会参加的，不聊也不主动探听八卦，工作上只会询问有必要的正事，这样的他们反倒很吸引别人想要去和他们聊天，想一探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真正的内向者啊，都有一种神秘又有趣的特质，那种魅力是自然散发出来的。心理学家也提出许多内向者不为人知的优点，我们来听看看吧，也许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哦。第一，内向者是个善于倾听的人。内向的人呢，并非因为他们完全没任何的社交活动，而是他们非常重视沟通对象的选择，不喜欢和无关的人有所牵扯。聆听是一种难以掌握的艺术哦，而内向者就是这方面的翘楚。 现今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喜欢动口而不喜欢倾听，所以呢，内向者的倾听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当外向者与内向者交往的时候，一个喜欢说，一个喜欢听，所以常会有这样的伴侣组合哦。第二，内向者是自我的主宰者，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由你自己来安排。内向者不需要做任何对你没有意义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更有时间发现自己，找出擅长的兴趣，同时目标与志向都会更明确。在生活中，其实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会感到茫然，但内向者往往不是其中之一。缜密的思绪拥有不同的规划，所以你们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所认识的内向者真的是如此，当他们专注时的能力真的比一般人更强大的。第三，内向者冷静沉着，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幸福的地方，就算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观看美丽的日落，在紧凑且忙碌的生活中也能够为自己寻找到一丝安宁。第四，内向者关心别人，而且真的这么做，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制定自己的规则，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内向者最坚强的地方。内向者是一个思想家，在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之前，会想到用最有效的方式，就算孤独，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第六，内向者懂得事情的优先顺序，内向者对自己的人生往往都有一定的目标，并且会积极地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懂得自我反思，而反思的最大优点就是会花时间去思考自我的为人。第七，内向者仅有几个知心的好友，生活也很简单。内向者宁愿只有几个信赖长久的关系，也不需要十几个开放性的聊天对象。一个内向的人，他们很能投入时间真正去认识一个朋友，直到更了解他们。这种缓慢而稳定的交情，其实比过多的酒肉朋友都来得更有意义。第八，内向者是强大而独立的，可以独自去各地旅行，不必理会他人的流言蜚语，也不必分享任何东西，很自然就懂得如何独立和自主。专家说，内向者的力量并不总是来自于身体，它来自于心灵和灵魂，你可以控制他们，这是个性使然的结果。第九，内向者懂得观察事物，安静的观察，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知道另外一半什么时候生气，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内向的人有着比他人更多的同理心，善解人意。专家说，在吵杂的世界中，安静的魅力就是力量。第十，内向者的思维很自然，就像眨眼一样。内向者的内心有很多东西，很难说它具有建设性或者是破坏性，也许是两者兼具，取决于他们的喜好。对他们来说，思考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大脑经历了足够的想象之后，会知道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滋养些什么。透过阅读更能找出这份情感，而那正是内向者由衷散发的魅力。说完上述几个内向者的优点，虽然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纯然拥有，毕竟没有一个人的个性特质是可以被精准的数据化的，而每一个人的外向与内向个性大多是与生俱来的，这也和童年时期的生长背景息息相关。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有自信、乐观、开朗、豁达，而有的人天生倾向沉稳、内敛、安静。正因为每一个人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需要因为他人无法理解你而试图去改变自己，而是应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拥抱自己。这些展现都是属于自己的权利，是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你才可以这么做的。随着年龄的淬炼，内向的人也能勇于表达，而外向的人也会趋于内敛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希望这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20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